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国际人权日，雪梨米尔本国际就会声援白纸革命。澳洲政府将限制天然气、煤炭价格。IT 故障导致希卓斯城之再次提早泄露。130,000 Telstra 用户信息在网上被泄露。温州护士同助产士圣诞之前获最大幅度加薪。澳洲邀请日本参加澳英美安全协定。澳洲首次制裁伊朗俄罗斯侵犯人权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12月10号，雪梨墨尔本多个团体分别联合举行世界人权日集会，谴责中共暴政，并声援近日在中国大陆爆发的白纸革命。今年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第72周年的纪念日。雪梨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民主中国阵线同澳洲退党服务中心，以及来自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同越南社区的民间团体，共同在雪梨市政厅举行世界人权日集会，声援近日在中国大陆爆发的白纸革命。自1950年起，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集会举办方发言人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70多年中一直打压基本人权，给无辜无辜的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多位嘉宾发言谴责中共暴政，声援中国民众抗议中共暴政的白纸革命，并呼吁澳洲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帮助制止中共践踏人权。中国问题专家、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仲义在集会上发言表示，这次白纸革命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中共已经退让，尽管被密地捕捉很多抗议者。冯教授还表示，这次运动提出了很明确的政治口号，就是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这个是中国几十年来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结晶。他说，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传播人权、传播宪政民主，现在中国人已经不似六四的时候仅仅要求共产党改革，而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建立民主制度。全中共驻雪梨总领事馆正式领事一等秘书陈永伦到场发言，他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中国不自由，世界就不自由。他很高兴看到中国人民已经在觉醒，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上街游行要政府改变清零政策。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庄迪拉在集会上表示，共产主义的基础就好似邪恶的魔鬼，它就是为了自私而存在，为了控制而存在，为了同人斗而存在。它呼吁中国人退出中共，和中共划清界线，不和中共合作。它说，这个是被自己远离中共犯下的所有罪恶的最好办法。在墨尔本，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办的纪念世界人权集会在澳洲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前举行。这次集会群英荟萃，知名国际人权律师、澳洲政要、法轮功团体、中华民国公民协会、澳洲中国民运联盟以及香港、越南、藏族、维吾尔族等社区领袖纷纷发言。睇睇中共，正义必胜，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毁灭人类。参加集会的各个团体纷纷展开横幅，引起路人注目关注。集会现场的两侧摆满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花圈围照，很多民众都前来认真阅读上面的讯息。今年人权日的主题为人人享有尊严、自由和正义，然而在中共暴政下的中国大陆，这些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却遭到毁灭性破坏。因此结束暴政、解体中共成为这次集会各界精英的共同主张。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作为第一嘉宾在集会上发言，他将世界人权宣言的主张和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进行对比，帮助人们认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2006年起，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收集到的大量详实资料，通过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对于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但面积的强迫掠夺一直存在，并且今日还在继续住。麦塔斯将其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经和州政府达成一致协议， 比天然气和煤炭行价，预计消费者将在明年2月开始感受到这项措施带来的影响。根据达成的协议，天然气每千摄焦以行价12澳元，和今年的均价41澳元相比下降很多。新州和昆州出售的未签约动力煤每吨行价125澳元，今年煤炭的价格曾创下每吨300多澳元的纪录。今年澳洲家庭的能源支出增加了20%到30%，预计未来两年内会再增加56%。政府的限价措施是为了减少价格上涨的压力，令到供应商无法以高于限价的价格出售天然气和煤炭。这个意味着消费者账单上的支出并不会减少，只是不会大幅增加。限价的初步影响预计会在明年2月开始显现，可能要等到明年年中才会看到全部效果。每年2月是能源零售商需要公布最近物业市场报价即基准价格的时候。代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的澳洲石油生产和勘探协会批评政府的干预是激进强硬的措施，会打击该行业的投资信心和未来供应，最终起到推高能源价格的反作用。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措施只会持续12个月，旨在帮助澳洲渡过全球能源危机的最糟糕时期。但专家不普遍预计，随着从传统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过渡，能源市场的动荡将持续数年。联邦政府还将出资15亿澳元，为低收入群体降低能源支出，各州亦同意提供相关数额的资金。这笔钱将以补贴能源账单的形式发放，而非直接发放现金，因为直接发展有助推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综合消息，IT 故障导致部分 HSC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成绩再次被提前泄露，新州教育厅长为此道歉。 HSC 成绩原本应该在12月15号才公布，但一些学生在上个星期六12月10号上午就已经在新州教育 B 总局的网站上查到了自己的成绩，也就是提前5日知道了成绩。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 HSC 成绩提早发布事故，第一次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教育局发现错误后，在数小时内关闭了学生登录查询系统。新州教育厅长米次要说，他还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受到影响，但相信数量很少。我们对发生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失望，我已经要求新州教育 B 总局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和方式做出解释。他还向受影响的学生道歉。新州影子教育厅长卡尔对成绩提前泄露感到担忧，他表示这种失误会给学生增加不必要的压力，政府应该确保成绩公布过程的公平性。新州教育标准局为事故道歉，并表示正在调查这起事故。综合消息，13万多名 TELUS 财用户的个人信息被在网上曝光，这家澳洲最大的电信公司表示并没有遭受网络攻击，数据库错位导致客户信息不慎被放在网上。 TELUS 财表示，曝光的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这些信息被放在网上百页和目录中。我们发现后，立即从在线目录和百页上删除了这些用户的信息。我们正在联系受影响的用户，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并通过 IDC Sierra 提供免费支持。该公司是在一次内部审查中发现了这个错误，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经过，并为数据泄密事件致歉。 TELUS 在声明中说，保护我们客户的隐私绝对是最重要的，对于受影响的客户，我们理解这个辜负了你的信任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很抱歉它的发生。近年来，我们的客户服务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在公开我们的错误方面，这个也是促使我们做出改变的部分原因。我们承认我们仍然经常出错，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布里斯本消息，在昆州政府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企业谈判协议后，昆州公立医院的护士和助产士将在圣诞节前获得最大幅度的加薪。12月8号，昆士兰卫生厅长达斯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这笔薪酬协议是全国范围内护士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令到昆州护士成为全澳护士行业中薪酬最高的人群。4%的工资增长将追溯到2022年4月，并在圣诞节前向护士和助产士一次性支付。而 与政府达成的昆州护士同在产市工会 EB11 工资协议，仲包括在三年内分别增加4%、4%同3%的工资。如果相关年份的消费物价指数高于基本工资增幅，则在协议的每一年支付生活费调整费，上限为3%。该协议提高了星期日加班费，并在公共假日不扣减年假。上个月，昆州护士同助产士工会投票接受了这一最佳加薪幅度。该工会秘书莫尔早前表示，昆州近55000名公立医院的护士同助产士对此协议表示欢迎。目前，昆州劳资关系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新协议。坎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澳洲希望日本加入澳英美安全协定，并宣布东京和坎培拉之间的安全关系正变得不可或缺。马尔斯防长唐王英贤外长受2月9号在东京会见岸田文雄首相后，仲出席澳日防长外长2+2年度会议，与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和外相南方正共商加强两国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的合作。澳日两国仲承诺进行更复杂和精致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未来可能在澳洲轮驻日本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两国战略趋同的另一个迹象。马尼斯在会谈后的演讲中宣布，他打算加强与日本的国防工业一体化，双方通过我们和美国的三边机制来实现，并在准备好后通过我们的澳英美安全协定合作发展先进技术能力来实现。虽然日本不可能寻求在澳英美安全协定下购买核动力潜艇，但澳洲官员已经明确表明，根据这项协定发展先进国防技术能力的安排，它可以被纳入一些发展先进军事技术的项目。这位澳洲国防部长表示，他专注于确保澳英美安全协定在国防技术合作方面取得成果，但随后表示这三个国家都希望被日本参与尽力。马尼斯还谈到了澳洲和日本之间迅速加强的双边防务关系。日本防相则表示，两国都受益于美国的联盟网络，但现在准备将日澳关系建设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引用了今年签署的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条约。这个当中包括互惠进入协定，该协定将允许国防人员互相进入，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将加速考虑将日本的 F-3 战斗机部署在澳洲，以及举行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首次实施特殊形式的定向制裁，对13名涉嫌侵犯人权的人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其中包括伊朗臭名昭著的残暴道德警察负责人。根据外交部长王英贤的决定，7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将同6名伊朗高级执法人员一起受到所谓的马格尼茨基制裁，据信他们参与了俄普京总统的主要对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中毒事件。这个是工党自5月大选以来首次使用马格尼茨基制裁制度，也是自一年前大张旗鼓的立法以来第二次使用这些权力。马格尼茨基制裁法律以2009年死于莫斯科监狱的俄罗斯律师谢伊·瓜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允许政府吊销签证，禁止旅游，并没收可能试图在澳洲隐藏资产的个人的财产。政府正在制裁6名伊朗官员，据称他们应对自12岁学生马莎·阿米尼在9月去世以来压迫妇女和女童以及对抗议者的暴行镇压负责。阿米尼因涉嫌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后死亡，引发了一波骚乱，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致命抵抗。被制裁的7名俄罗斯人已被英国外交部确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他们直接负责策划或实施对纳瓦尔尼的袭击。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